家乡里的最朴实的酸酸甜甜的小味道，每一次都能触动到你最心灵最软的那一部分。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淡忘，
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很少再穿这些笨拙的了，高科技了。
我小时候呢，我跟我弟弟都要手写春联的，无论如何自己要动手。
生活好了，对这种团聚的忽视更加的觉得团聚的可贵。
这一天又一天看似普通的日子，却形塑了我们文化的血肉。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欢迎走进阅读世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可辉，还有资深的中文老师子光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光。
那上一期呢，我跟子光老师一起探讨了著名的散文大师翻译家梁实秋先生的代表作《雅舍小品》。我们从谦让啊、狗啊、还有排队当中看到了对于人生百态的描述。如果说上一集你感受到的是人生百态，那么今天这一集呢，你会随着人生百态感受到更多梁实秋对于家乡，对于他生活过的地方的一些深深的情感。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他的那个吃的感受特别深刻哈，就是他可以谈好多好多吃的，我们经常每天都遇到，每天都去品尝的，但是可能经过他的笔一写，就有点像舌尖上的中国，就有另一番的滋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思乡之情，那个浓浓的情感在他的作品的每一个字当中都留着感情的，无意间的像我们上集所说恰到好处，不用多一个字就去把他的感情就表达出来了。
梁实秋啊，有一本散文是专门谈吃的，每一篇的吃呢都写得非常的鲜活。其实舌尖上的情感是最鲜明的，有的时候我们大脑里的一些记忆可能不太清晰了，忘记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对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淡忘了或者淡薄了，但是当那个味觉一旦冲击而来的时候，马上情感就被带动起来了。
对，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到那个妈妈的味道哈，就什么事都是妈妈的味道。但有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啊，就是说就我妈妈来做饭了，我一直觉得不是特别好吃哈，但是我会觉得那个味道是很亲切的。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妈妈的味道大家所认为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从小到大，就是因为我在外面读书的原因，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啊，我的室友啊，我的很多朋友啊，都说，哎呀，一定要说妈妈的味道，家乡的味道。到我后来慢慢成长以后，发现这所谓的妈妈的味道或家乡的味道，实际上它是一种记忆的味道。在你的生活当中，经历当中，可能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但你所剩下来的，所能回味的，就是那个家乡里的最朴实的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其实它不一定是贵的哈，可能未必是龙虾呀、帝王蟹呀这样的，就是很朴实的这种小小的酸酸甜甜的小味道，就会让你每一次都能触动到你最心灵最软的那一部分。
一道亮光曾划过，留住青春片刻。
每一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使命，每一篇经典故事都能穿越时空，让读者领受生命的感悟。
所以我爱
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有我与你同行。我是子光，与你一同寻找黑夜中那一束最亮的光。
穿越过生命之河，
今天我们不谈雅舍谈吃，我们倒想谈的是梁实秋的怀乡作品。梁实秋啊，一直对于自己生活过的故乡，还有他生活过的其他的地方，都保有深深的记忆。记得他在《故都乡情》里特别提到，他说：“大概人都爱他的故乡，离乡背井一向被认为是一件苦事。其实一个人远离家乡，无论什么缘故，日久必有一股乡愁。” 让你体会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不读下去了。那怀乡呢，也一直是我们文学的一个母题。每当可辉读到梁实秋先生的北平的一系列的文章的时候，我就会随着他去怀念我的第二故乡北平。
梁实秋有的时候我们说吃的是谈到自己的家乡，其实他很有趣的，比如说他写那篇树，那明明是写树的，他里头也能带到吃的，然后呢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家乡的情感。你像树当中，他就可以把过去生活的周围的种的不同的树啊都给你说一遍，你看起来好像很烦，但是你想一想，哎，就像是你自己在回忆你家身边或者回忆家周围邻里的这样的一个景象。他的这种朴实奢华，还不是无华，他是朴实但奢华，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一个非常奢华的情感，仿佛就是他带着你过一个镜头一样，一景一景，一页一页的去回忆你的自己的家乡。
我很喜欢梁实秋写的《树》这篇文章，他开篇就提到北平的人家差不多家家都有几棵相当大的树，前院一棵大槐树是很平常的，槐荫满庭，槐影临窗，到了六七月间，槐黄满树，使得家更像一个家。你瞧瞧，一下子就把北平勾勒出来了，而且把北平的那个古朴的家的形象用一棵树带出来了。
他也不忘了在文章的后边呢，他也提到后来他自己的第二个故乡，因为不同的原因啊离开了，就去了台湾。笔锋一转，转到了当时了，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所生活的第二个故乡台湾的树，才情横溢的带我们去联想到很多像诗歌啊，甚至还有诗歌评论。而且我觉得他引述了几个句子我觉得特别的好哈，他说诗是像我这样的傻瓜做的，只有上帝才能造出一棵树。我就觉得特别好，虽然他这是一个引用哈，但是我可以看到他的内心当中，他不像文人的那种骄傲，骨子里的那种傲气，他是一种谦卑，他会把自己啊，我们看的这种才气，好像就是生活如常，就是很平淡，不以为然，我觉得特别好。然后他又说，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来谈他这个树的样子。他用庄子的这个名言，他又提到这个树有齿，人何以堪啊？这个小节你可以看到他用自己的思想去带我们回到了他的故乡北平。他用树把两岸的情感联系在一起了，
而且其中有一句话他特别表达到，他说，总之啊，树是活的，只是不会走路，根扎在哪里便住在哪里，永远没有颠簸流离之苦。这个言外之意还是写到了人生的颠簸。梁实秋的一生其实是不停的在变换地方的。
对，那个也是那个年代那个大时代哈。
对，
他在回忆他冬天的时候他所过的那个生活，可能今天很少人再会去做那个煤坯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亲戚住平房的时候我还参与过，还觉得特别好玩。但今天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既是回忆又是一个暖暖的儿时的那种生活的一个钥匙。
梁实秋不仅从树能够想到北平，一到冬天他马上也想到北平，提起北平就提起了北平的那些俗事，还有那些俗事里生活最原初的样子。就像子光老师说的这个煤坯子，我小时候也见过。什么煤坯子呢？其实跟蜂窝煤有一些像，对吗？
他就是把煤啊重新和了，然后再给它弄成一块一个方块，一块像豆腐块一样，再去给它存起来，用的时候呢再把它就不一样，有的人是再打碎了，特别不理解了。其实
放在煤锅炉里面去烧，然后供暖，或者是来
炒菜、
炒菜做饭之类的哈。说的应该是上个世纪的北平哈，现在的北平呢仍然是冷得不寒而栗啊，让人。那前段时间我妈妈说大概已经-16°C到-20°C了，夜晚的时候仍然冷得不成样啊，但是屋子里面是暖烘烘的啊。现在北京的供暖供的是非常好的。 梁实秋写到的梅沫子，写到北平冬天的冷，应该还是他记忆当中他故乡的那股特别的冬天的味道。
像我们单单谈树的时候说了，他把他家周围的树都给你写一遍，什么桃啊、李啊、胡桃啊、杏啊、梨啊、藤萝啊、松啊、柳啊，全给你说一遍。他在北平冬天当中呢，又把身上穿什么，比如大棉袄、棉裤、棉袍、棉背心儿、棉套裤、棉风帽、棉毛窝、棉手套，他也都给你数一遍。今天说实话，如果不看他的文章，你还真数不全。这些都是我们在小的时候啊都穿过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很少再穿这些笨拙的了，高科技了哈，
是
薄薄的啊，好穿出去就很暖和。但是那个时候这个梁实秋的笔下所看到的北平，它是一种味道，这种味道就是家乡的味道。
说得好，其实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生活的本质是活着。在中国的我们这个浩瀚的可读的篇章里啊，当然不缺乏家国历史的大篇章，传奇故事的精悍，甚至当下的一些抓人眼球的时事新闻等等。但是很多的普通老百姓仍然非常非常喜欢关照的还是那普普通通的烟火人生，他就喜欢读梁实秋啊，喜欢读汪曾祺啊，喜欢读他们笔下那平平淡淡的充满着烟火味道的一天又一天的老百姓的生活。
像今年啊，读这个梁实秋的这些思乡的忆家乡的这种文章呢，是更有风味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啊，全国各地政府都要求大家就地过年，很多人呢都没有办法回家跟家人团聚。那这个时候你读到梁实秋的文章的时候呢，你就心里暖暖的哈，就像跟家人过年一样，把每一年从小到大过年的时候那个场景啊都过一遍。好像在梁实秋有一个文章叫做北平的年景，专门呢就谈在北平的时候啊是怎么过年的。
在年尾的这个琐屑当中啊，我们看到许多人啊，虽然是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仍然非常积极的在预备年货，在制备新衣、一些吃食、打扫等等。从腊八那天开始呢，就开始进入年了。对于中国的年来说啊，是充满了情感的，充满着深情的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越往后就开始越炙热了，直到等到家家户户贴上春联的时候，年就到跟前了。所以梁实秋写北平年景的时候呢，让可慧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曾经在北平过年的一幕又一幕。在年尾的这个琐屑的日子里的时候，我窥见的不仅是北平的年景，我甚至看到的是梁实秋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古老又深情的中国年的味道。
对，你看在北平年景里头啊，它还是哈、啊、一贯的一种写作的手法或风格，给我们数一数在过年的时候啊主要吃啥。他就是说，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一锅炖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大盘的芥末墩儿、鱼冻、肉内肉辣酱，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全都是那个我们在北方的时候所吃到的哈。可能这个时候可能南方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就觉得，哎呀，你这老说北方，我们南方也是也有我们自己的这个风俗哈。当然现在梁实秋先生已经不在了哈，如果在的话，也许他可能还会听到这个听众朋友们的呼声以后再给我们补一篇他在南方过年的时候那个年景。
所以说啊，真的是管个够啊，在过年的时候你想吃到什么都是能够吃到的，物质丰富了，即使不丰富的年代里啊，人们也是努力的去创造着丰富的年味儿的哈。
对，在以前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吃起来特别香，小的时候电视啊就那么一台，大家都争着抢着没手机看呢，大家都是排排凳子拿着这个猪肉炖粉条子啊，就这个酸菜炖粉条。
大家猜出来紫光老师是哪儿的人了吗？
都在那儿啊，拿着一碗大粉条子啊，就在那儿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而且我觉得看他的文章啊就特别的带劲儿。你看他用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啊。
北平人是最爱吃饺子的。
这不 光是北平人爱吃饺子，全国上下都爱吃饺子。你看今天我们在香港，我们动不动也是来碗饺子。
是，
你看这个北平年景就更加活泼生动形象，把我们这些啊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人的那种思乡之情啊就全都是撩起来了，让我们过年的时候呢不仅仅觉得是孤单的，感觉好像就是说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跟我们一起在过年。虽然我们不能跟家人过年，但是看着梁先生的文章啊，你能脑海中想到一家人快快乐乐的聚在一起啊，一起看春晚，吃东西，包饺子，南方就是戳汤卷，
吃盆菜哈。
对。
可辉呢跟子光老师一样，也是从北方又到了南方哈，所以说对于南北两方的春节呢都有一些感受。不管此刻我在南方如何可以享受南方的这个春节丰富的物质哈，我都思念着我味蕾上的妈妈做的菜，我都思念着梁实秋笔下的北平年景里的饺子，还有那一大锅的炖肉，那真的是一个香。而且在那个吃的过程当中啊，你还能感觉到浓浓的中国的深情的味道。其中有一个小细节写到说，除夕宵夜那一顿呢是十分考究的，除夕宵夜那一顿要吃什么呢？要吃饺子。那顿的饺子里啊是要放银币的，那谁如果一口咬到呢，就说是要交好运的。一般那个时候呢，家里的老祖母啊老祖父们往往就能一口咬到。谁都知道呢，那是因为饺子上做了手脚，家家都是这样做的，我们每个人心里也都是有数的。这个就写到了一个我们过年的时候的一个风俗，吃饺子，饺子里放银币，预示着来年有更好的命运，尊老爱幼的传统风俗特别讲究。
牛年春节就要到了，
在这里祝福大家
牛年扭转乾坤，
牛年大吉。
愿我们每一位在生活上活出基督的样式，
暑气全消，
勤勤恳恳，
谦卑克己，
俯首甘为孺子牛，
牛年平安。我记得呢，在正月初一这一天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特别早的都要起床来了，去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里，他们早就给我们包好了压岁钱。
而且呢还有一个，他说啊，新政是一年复始，谁都不准说丧气话，见面都要道一声欣喜，凉房上啊有对我生财的横批，柱子上有一路新春万事如意的直条，天棚上有紫气东来的斗方，大门上有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对联儿。就读他的文章，你就把你家的那个贴春联儿啊，喜气洋洋的样子啊，就全都想到了。
我小时候呢，到春节之前呀，我跟我弟弟都要手写春联儿的。
你们家是手写的。
我爸爸是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手写春联儿，贴在自己的书房门上，最不济也要写个福字儿，无论如何自己要动手。那我妈妈那边呢，是无论如何都要跟她一起包饺子的。我们家里呢，过年的时候总是讲究一个团圆。
其实在南方，比如说在香港的话，还有挥春啊，就是写几个吉祥话啊，贺年语啊，图个吉利哈。他的文章当中，他不光把常见的这种过年的习俗表达出来，他还表达一些我们不常见的。我想问问你哈，你们在过年的时候，你们用什么碗？
哇，那过年的碗那可真的是特别的预备的，上面有福禄寿喜呢。
哎呦，
因为妈妈会特别拿出一套那样的碗。
哦，那你们家还挺特别。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一到过年的时候最愁的就是这个碗呢，就我家人
不够用。
哎，长辈就要查这个碗够不够用，因为一来客人的时候一桌子坐不下呀，就好几桌子，然后就要查，哎呀，这个多少套碗呢，多少筷子啊，哎，这个就很重要了，
就是无论多少人都是坐在一个大桌上吃饭。
哎，是的，这种细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生活当中啊是忘掉的，就是忙忙碌碌当中啊都想不起来。我们可能想到了过年，就是之前所提到的春晚啊，包饺子啊，写春联这些，像数碗呢，提前准备一些这个 半制品的这种食物，这些我们好像就是因为今天生活特别好了，好像我们都没有了。
对，有些习俗呢是渐渐的淡了，年的味道呢也随着科技的发展啊等等哈，渐渐的有一点远逝的意思了。但是只要一提到这岁末的这个中国年，人们还是热情洋溢的，即便在今年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哈。我就想啊，如果年是有颜值的，它的最能体现它的颜值的颜色应该是
红色。
那红色所象征的热情洋溢的感觉，喜气洋洋的感觉，还有对来年充满着盼望的感觉，都在一个年字里。
对，文化的这种意象哈，文化的情感就联系着我们哈，每一个中国人哈，每一个家庭，就无论我们在哪里都有这种年的记忆。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想到，你要理性的一想，现在过年无非就是买点速冻饺子，然后到饭店去订一桌菜，对吧，
过得有点萧条，过得有点潦草。
哎，对了，然后呢等着吃饭，吃完饭以后就看春晚，北方就看春晚了，南方可能就是打麻将啊，或者是聊天啊，或者出去逛花市啊，好像就跟以前那种热热闹闹的这种样子就没有了。但是今年我们正是因为没有办法回家过年了，没有办法就是跟家人团聚了，那看着梁实秋的这些文章呢，让我们想到了，哎，原来我们以前的年味儿是这样的，让我们可以去回忆起原来家的味道、年的味道，和现实生活当中这个生活好了，对这种年的不重视，对这种团聚的忽视轻看，使得我们小小的分离啊，更加的觉得团聚的可贵。
梁实秋的文字呢，确实让人感觉到言简但是意深。从他的文字当中，可会不仅读到了北平的冬天，不仅读到了故乡，不仅读到了中国年，我还最切实的感受到了文字所传递的温暖。那种感觉，你一边读他的文字，一边齿颊之间就能够感受到家乡的味道。汪曾祺说的那句话最贴切哈，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在梁实秋的文字里，我随时随地就能够感觉到，家人其实离得不是很远，在他的文字里，我们随时可以拉近距离。生活，我觉得有的时候看似默默无闻，看似一天又一天普普通通、忙忙碌碌就泯灭过去了，但是呢，这一天又一天看似普通的日子，却形塑了我们文化的血肉。如果把它们一天又一天的累积起来，一年又一年的积淀起来，就会形成我们独特的华人的历史的框架。
对，而且在这种大的一个母体的文化下，我们每一个小的城市、小的家庭都有自己我们独特的这种文化哈。你像北京的话，就是喝这个豆汁儿哈，我没喝过，
我不喜欢，那么多年都没学会喝豆汁儿，就好像我来香港这么几年，一直也没有学会吃叉烧肉。
我就不吃叉烧了，豆汁儿我也不敢，凉茶我倒反而可以学会了，就是
入乡随俗了，
对，到特定的时节的时候啊，去凉茶店喝碗凉茶，虽然我们不能回到家里过节，但这些习俗我们还得找回来。我们今天可能在异乡没有办法吃到家乡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原来我们家乡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啊，我们看一看能不能找得到，也可以在网上拆一下，比如说这个豆腐脑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啊？就是北方叫豆腐脑，南方叫豆花，都是很有趣的哈。梁先生的文章啊，就让我们可以在生活所谓的不如意当中去找到乐趣。
说的特别好，我就想起呢，哲学大师啊，冯友兰，他就特别提到，他说中国哲学的一个最高境界就是超人伦日用而又在人伦日用之中。什么意思？就是看似入世其实是出世，看似出世其实是入世，两者之间呢是交替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说得很高大上，其实意思就是说，在俗世的烟火人间里，你也可以有诗和远方。
是的，
在离开家乡很远的地方，你也可以吃到你想吃的家乡的美味。通过文字，通过艺术，通过自己的情感连接等等，这些梦想不会消逝。在这个岁末啊，辞旧的欢喜，羁旅的乡愁，韶华的感叹，还有对来年的盼望，就在这一代又一代，一个又一个忙碌的人们对年的感叹里呢，愈加的积深了，愈加的积淀了，延展到了今天，连成了一幅独特 的、具有中国特色味道的风俗画。
你看那个在过往电视当中啊，经常会有这个把家里的照片拿出来哈，最讲跟家人说什么话哈。
哎，对。
哎，不妨我们读这个梁先生的文章，梁实秋的文章，他讲了这么多家乡的特色和景色，不如大家也动动笔哈。
哎，
好像今天很少有人还能再动笔了哈，就是很少写字了。
是。
不妨我们也动动笔，写写字，来写一写自己家乡的特色，写写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过去是如何在家乡过年的。
子光老师给大家布置写作任务了哈。那其实呢，我们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此刻听节目的您，您的家乡是怎么过年的呢？是怎样置备年货的？那家乡的年景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愿不愿意动动笔把它写下来呢？当然我们非常非常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文章下方留言，跟我们一起来数一数我们记忆当中的关于家、关于年的味道。
我们也可以写个小散文，短了呢我们也可以像140字发个小微博。
子光老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写了长文，您给不给我们做文学赏析或者说作文评改
我们可以一起去切磋一下。
好啊，如果您真的有长文短文给大家留下来的话，或者是留在微信下方的话呢，我们将会集录，再专门找出一集来谈一谈大家的家乡年景的文章。
对的，其实啊，今天我们都在听别人的家乡怎么过年，我们也应该去回忆，去拿出我们的心中的那些秘密来去分享我们的家乡是怎么过年的。今天呢，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家乡啊就被统一化了、框框化了、工业化了，好像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都是一样的过年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今天不去写出你家乡过年，再过10年，再过20年，我们可能就真的不知道你的家乡是怎么过年了。
一年又一年，日子过得真的很快，我们每个人即便不容易，也在用日进不衰的心意向我们平凡的生活致敬着。那愿我们带着这份对新一年的期盼，努力地走好每一天。
小手把沿路上的风景，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注明阅读，电邮阅读的全拼@良友.net。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了，那可会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啊！我们可以什么事情都牛气冲天，
给大家拜
年
了。
电话不停在吵，老板不停的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而多么拥有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